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讲到的题目就转到福音书。我们今天是开始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常常有人问，为什么有四个不同的福音，不同的福音书？我记得当我刚刚信主不久，就由属灵的长辈简单的教导，四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耶稣。那个长辈用了四个字，简单的说，王、仆、人、神。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听过这样的描写。马太福音的重点是描写耶稣是一个王，马可福音是描写耶稣是一个仆人，路加福音是道道地地的说耶稣是一个人，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特别讲到耶稣是神，是上帝的儿子。当然这样的一个描写，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大笔过的一个 broad stroke的描写。但是如果我们简单记得的话，当我们看每一个福音书，我们也比较容易抓住它的重点。为什么这样的描写？我举一个例子，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家谱，有人读的时候觉得很难读，某某人生某某人，某某人生某某人，没有意思。但是对于一个有地位的人，特别是在犹太人来说，对于一个君王来说，家谱他的来历是最重要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就讲到耶稣的家谱。相对来说，我们记得路加福音也有提到耶稣的家谱，不是在第一章，是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所写的。这两个家谱如果你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发现不一样。马太福音乃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等等等等下来，然后过了十四代生大卫，然后呢就一一讲下去。因为是描写耶稣是一个君王，路加福音到了第三章讲家谱的时候，追源到亚当，因为亚当是第一个人，耶稣是末后的亚当。马可福音呢，既然是要描写耶稣是一个仆人，仆人讲什么家谱不重要，所以马可福音就选择没有写耶稣的家谱。那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有没有写耶稣的家谱？有没有？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两个答案都对。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不像马太福音，不像路加福音讲的那么某某人生某某人。但是有一些人说约翰福音也有讲家谱，讲什么家谱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讲到耶稣不是从亚当来的，不是从亚伯拉罕来的，或者说不单只是从他们两个来的，更重要，从太初就有，因为约翰福音描写耶稣是上帝。我们这样稍微了解的话，在查考路加福音也稍微比较容易来明白。另外四个福音书他们写的时候的对象不一样，马太福音特别是写给犹太人，所以里面就引用很多旧约的一些的经节。马可福音主要的是写给当时候的罗马人，所以马可福音就比较最简单，提到犹太人的一些风俗习惯的时候总是会解释一下，因为罗马人一般对犹太人的风俗不了解。 路加福音呢是特别写给这些希腊语的人，希腊人他们思想非常的严格严密，所以路加福音从一开始的时候，路加就说，加菲罗大人，我是要把你听到的我已经好好的考察过把它整理下来。所以路加福音是四个福音书当中最有条理的，而且把一些历史人物时间都定得清清楚楚。约翰福音有人说是写给所有的人的，到了第二十章三十一节，就约翰说还有很多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本书里面，因为如果都记载的话呢，这本书没法子容纳。但是选这些记载乃是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要我们知道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就可以得着永生。每一个福音书都有它的特色，我们这几个月的焦点就放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不单只描写耶稣是个人，而且提到很多的人物。这些人物透过路加讲的就是跟你跟我是一样的。然后就提到说这个福音临到众人，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读到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那一段，那一段可以说是在第一章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段。但是要了解这一段，我们一定要跟前面的一段做一个对比。因为路加或者说其他圣经的作者，当他们选一些题材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目的，他们不单只要把历史的事情记载下来，他们乃是要从他们所选择记载的，甚至按着这个顺序要表达一个信息给我们。我们就从这两段的经文来看一下这个的信息，好不好？请在左边的弟兄姐妹你们来念在左边的经文，在右边的弟兄姐妹你们来念右边的经文，好不好？从左边的弟兄姐妹开始，准备来。我们看见这两个的记载就讲到两个人物，一个是撒加利亚，一个是玛利亚。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犹太人当中有三个的职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可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再没有君王了，因为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下面。而且在耶稣那个时代已经有400年没有先知了，好像没有一个人上帝可以用来传递他的话。两约之间，旧约跟新约之间中间差了400年，有人说是犹太人黑暗的时代。当然我们从别的地方别的历史的文献我们稍微知道那段的历史是怎么样，但是圣经里面基本上是没有多讲。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也没有先知，剩下来最被尊崇的就是祭司。撒加利亚是个祭司，犹太人那个整个的社会都是以圣殿为中心，所以祭司来说他的地位是最高的。 相对来说，这里有一个童女叫玛利亚。童女当然就是讲到她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男士。还有按照当时候我们历史的了解，大概玛利亚十多岁而已，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孩子。一个是祭司，一个是才十多岁的女孩子，一个是男，当时的地位非常的高，一个是女。但是上帝同样的透过天使来向他们显现。我们的教会会不会重一个轻那一个，有没有这回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绝对需要非常的小心。在我以前的教会早期的时候，我们是中英文一起的敬拜，然后小孩子五六年级以上的开始的时候都跟大人也一起的敬拜。当然每一个进来的我们都会把周报就给他们。后来有人就有一些小孩子就跟我 complain， 跟我抱怨打报告，他就说那些负责招待的把周报就是给大人，我们小孩子他都不给的。那当然我们很了解什么这个原因，很清楚，因为小孩子拿到周报之后他们做什么？叠纸啊，飞机就飞来飞去，对不对？所以呢那些负责招待的人最后呢就想烦的那个就不要给他们了。而且另外的想法就是省一点纸嘛，小砍一棵树，小孩子拿到他们也不会看的，那就是大人就给，小孩子就不给。我想有他的原因，但是就给一个小孩子进到会堂里面觉得他们是第二等的公民。所以后来我就鼓励，我那个时候是在教会里面负责崇拜，我就说小孩子我们也是给他们，但是要教导他们怎么样来的表现用这些的周报。当然这个是小小的事情。新约里面雅各书提到说有一些高贵尊贵的人就请他们坐到最好的位置上面，有些贫穷的就请他们坐在后面。当然现在时代不一样，最好的座位是在后面，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坐前面。但是我们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来对待？上帝对祭司对童女一视同仁。左边的弟兄姐妹请念。这里就特别提到说这个撒加利亚跟他的太太啊伊丽莎伯，二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可以指摘的。好像就让我们想到好像约伯一样正直，没有做错什么的事情。玛利亚呢在那段经文里面就没有一点都没有描写。在别的经文有后来有提到说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暗暗不愿意明明的休他的这个未婚妻，就想要暗暗的做。所以别的经文有提到约瑟是个义人。我们也可以从别的经文里面可以体会到玛利亚很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视主的一个的义人。但是在这个地方经文里面就没有写。是个祭司又是义人，可是我们就发现这两个对比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后面讲到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也把玛利亚特出来。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我稍微做一个预告，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最后是这个祭司，是这个义人，最后在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他不信，他怀疑，而是这个年轻什么都不懂事的这个女孩子，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她就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所以人不可以貌相。左边的弟兄姐妹，请念。这个是另外一个的对比，一对夫妇，他们很希望有小孩子，在当时的社会，如果没有小孩子的话，这个是一个咒诅，这个是一个羞辱。可是偏偏这个祭司，这个祭司娘，他就是没有小孩，而且到了一个地步，他知道他不可能生育了，因为两个人年纪都已经老迈。反过来，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还没有结婚，可是天使就跟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这句话读起来好像很平安，好像很平常，一个天使特别来跟这个女孩子讲一句话，愿你平安。但是按当时候的历史背景，这句话听的人大概就有一个含义，就是说上帝要赐福给你，你要生一个小孩。这个是我们现代读到这句话读不出来的，但是从玛利亚的反应，我们就稍微可以了解。玛利亚听到这句话就很惊慌，如果只是一个问安的话，用不上惊慌。而且他反复的思想，到底这样的问安是什么的意思？其实意思他知道，就是你会生一个小孩子，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没有结婚，不可能生一个小孩子，所以很大的矛盾，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意思。两个的人，一个很希望有小孩子，得不到小孩子；一个是不可能有小孩子，却说你会有小孩子。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公平，有些人好像什么都有，有些人好像什么都没有。有些人有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不要再多了，不要再生一个小孩子了，但是上帝还是让他们再生一个。有些人一直祷告希望有小孩子，祷告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小孩子，最后只可以领养一个，领养两个。有些时候世界是好像不公平，而且带给我们很多的失望。上帝知不知道？起码从这边的例子来看，上帝知道，上帝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我们的苦情。再一段，当天使对这两个人讲话的时候，两个人同时都是很惊慌。撒迦利亚是因为看见天使的出现，他就惊慌。天使还没有机会跟他多讲什么的话。玛利亚呢，是因为听见天使所讲的话，也就惊慌。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 出其意外的事情。像昨天在我家发生的事情就是其中一项。其实到今天早上我准备要讲到在崇拜的时候，心中还是有一些的激动，就只有一个的祷告：上帝，求你保护这个的教会，也求主让我有一个平静的心。我可以说这些出乎意料的事情一定会影响我们，对撒迦利亚，对玛利亚来说，他们是害怕，会不会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有别的事情，你让我们害怕，心中不安，不晓得下面会是怎么样。害怕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与生俱来，有时候也是一种保护我们的一种的功能。心理学里面，社会学里面就说，我们有一个所谓叫做 fight or flight mechanism， 要是我们就打，要是我们就逃，就是因为有惧怕这种的情绪，这些都是保护我们的。但是在某一些情况，我们却需要克服我们的惧怕。一般你就发现有两大类，第一类就好像在军队里面，当一个年轻的人十几二十岁二十多岁，他们被征或者说他们自愿到军队里面的时候，去的时候可能抱着一种的抱负，但是明明知道到了战场一定会害怕。军队怎么样训练他们来克服这个害怕？这个训练的方式就是绝对的服从，我讲一句话你们就一定要听，在训练的时候明明是不合理的都要做，让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之下就练习到被训练到一听到要做就做，不再思考，这样就不害怕。军队是这样训练下来才可以打胜仗。但是有第二类，第二类来克服这个害怕，是对一个人的信靠、信任。小孩子会害怕，但是他们知道当爸爸妈妈在的时候，他们就不用害怕，因为这个是信靠，不是爸爸妈妈怎么样训练他们。神对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碰到事情的时候会惧怕，神给我们的有些时候是要我们绝对的服从，但是更多的时候要我们学会对他的信靠。好，这段不再念了，基本上同样的一段经文。那这里呢，当撒迦利亚害怕的时候，然后天使就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玛利亚呢，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你也不要怕，因为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两个不同的原因，撒迦利亚是一直在祈求多年，可能到了这件事情快要发生的时候，可能他停了也不一定，圣经没有交代，因为他可能觉得祷告也没用了，人已经老了。可是呢，天使就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有些人上帝答应他们是因为听到他们的祷告就给他们，但是有一些人连祷告都没有开始祷告，上帝就说你就是一个蒙恩的人，就赐给他们。这个看起来也有些时候也是非常不平等，我们有些时候苦苦的哀求都得不到，或者说起码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为什么有一些人不求他们就可以拿得到？ 这里面也看到上帝的主权在当中，他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安排。这两个的对比是很类似的，两个人，上帝这个透过天使都说，你们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儿子呢，你要给他起名。对撒迦利亚说，他的名字要叫做约翰。对玛利亚说，你的小孩要叫做耶稣。都是比较特别的名字。特别在什么地方，约翰其实在当时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可是在撒迦利亚这个家族里面没有一个叫约翰，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叫做约翰。以后在经文里面有清楚的交代，到底约翰是什么意思。我最近再去查考一下，没有一个讲到这个名字的可以对约翰这个名字有很清楚很好的交代。这个字基本上是没有很特别的意思，但是耶稣的名字意思就最特别了。从旧约就是叫做约书亚，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拯救临到了。你在这个地方，路加慢慢的就把镜头显示一下，整个路加福音的主角不是撒迦利亚，也不是玛利亚，乃是耶稣，就开始点出来。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多描写一下这两个人的一个对比，请。我跳过当中有几节的经文，如果大家回去看的话，起码我在准备的时候在读，讲到这个约翰的要来的时候，哎呀，对他的描写那么的细腻，就讲到是一个大英雄要来的一样。到了16节、17节就讲到说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哎，先知已经400年没有出现了，而且先知当中不是某某一个先知，乃是以利亚，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先知中的先知。约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非常了不起。但是到了讲玛利亚的儿子要降生的时候，就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比其他的先知都要大。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就讲到，在古时上帝透过他的众先知晓谕他的子民，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不再是透过先知，乃是透过他的儿子来显明。然后就说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比其他的先知都要大，都要重要。请。在这个地方讲到施洗约讲到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的时候就讲到他非常有本事，有以利亚的心思能力，然后就讲到他可以教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在那个时代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是儿女对父亲对父母有绝对的服从，特别是对父亲。所以到了后来保罗就说，你们做父亲的千万不要惹儿女的气， 可是约翰竟然能够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不再是考虑到自己的需要，不再是考虑到自己的尊严，而且可以把被虐的人就转从义人的智慧，了不起了不起。可是他那么了不起当中，他的功用，他的角色是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对不起约翰，虽然把你描写的那么好，你只是一个配角，你只是在做准备的工作。可是当讲到耶稣的时候，讲到他是上帝的儿子，也讲到他要在雅各家里面做王直到永远，而且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不单只讲到地上的国，乃是讲到天国里面。如果我们把耶稣看到起码他在地上的时候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物，有时候也是就非常的不公平。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生下来他就是那么的伟大，他就是那么的有能力，可是有另外一些人生下来没有任何的这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有，如果像约翰一样就讲清楚，你是只是做一个配角，我们的心会怎么样？我们知道约翰就处之泰然，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节就说耶稣一定要伟大，我必要衰微。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神给我们的定位是什么？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要做神定位以外的，或者说不满于上帝给我们的定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苦苦苦来过我们的日子。知道我们的定位，也接受，也好好的做，这个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请两个人听见这个天使所讲了之后，慢慢明白了，明白了之后，他们的反应都是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会不会有些时候，上帝要交托给我们的，我们一听，我们想，我们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请。同样的经文，我们把重点放在不同的地方。撒加利亚觉得不可能，他就问一个问题：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玛利亚问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两个的回答，两个的问题有点类似，但是看起来好的来看，我们就发现玛利亚是比较开放的一个的问题，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请你告诉我。撒加利亚的问题其实他已经有一个答案在自己的心中，我凭什么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可能嘛，你在骗我，你在说大话。我们从后面我们就更了解到他们这个反应就是这个意思。请。 从天使的回答我们就看见撒加利亚问那个问题心中是带着不信，天使就说既然你不信，所以你要变成是哑巴，不能够再讲话，一直到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之后。玛利亚呢，她也是心中有许多的疑问，她简单的问一句话，天使就说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最后玛利亚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我们对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引导，我们抱什么的态度？抱着一个怀疑呢，还是知道之后，就是明明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从玛利亚在人面前来说，他清楚之后，他还是说愿主的话照着上帝的话来成就。在这个地方最后的一段就带出这段经文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上帝的话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话呢？好好的来读圣经。我们不读圣经，不亲近上帝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遵行呢？一定要好好的读经，好好的亲近上帝。然后当我们知道上帝的引导之后，我们就只有一句话，像玛利亚所说的，我是一个使女，我是一个仆人，照你的话来成就。这个是这一段的经文玛利亚伟大的地方，他就是对上帝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前面的路没有人走过，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1988年在东令的奥运会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的节目，这个节目就讲到那些瞎子不会看、没法子看的人，他们做这个这个 skating 哈、就滑雪滑下来啊，不是 skating， 对不起 ，skiing 啊，那个字出不来啊，他们就滑雪这样滑下来。那你就问，瞎子瞎的怎么样可以滑雪呢？而且这些滑雪呢，不是一般的就是滑下来，而且是呢，这个有很多的杆子在中间，你要左转右转，左转右转。这个的电视节目就介绍到底这一项的项目是怎么样做的。他就讲到在训练的时候，一开始就是一个瞎的人，眼瞎的人旁边有一个开眼的人，先从平地开始，就告诉他说，你现在往左，他就往左，你现在往右，你就往右，让这个瞎子已经对这个指导他的人建立一种绝对的信任，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然后从一个平的就慢慢是一个斜坡，然后再有这些杆子在当中，就是这样的训练出来，瞎眼的人竟然可以滑雪。同样的，我们看不见前面的路，但是我们旁边有一个开眼的人，应该说有开眼的上帝在看着我们，他在引导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听他？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看见路加两个故事的描写，从祭司撒加利亚到童女玛利亚，让我们也看到主有许多我们可以带入进去的地方，也有许多给我们有提醒的。最终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知道，主耶稣要成为这个世界的拯救， 而且上帝的话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愿意我们带着一个信靠的心来跟随你。我们信不足，求主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